午夜拍案惊奇。午夜拍案惊奇。
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清汉的寡妇。
原麦斯维尔公司的一个女职员用她那明显的诺森波兰口音说，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真的很清楚，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去约克赴约与别人共进午餐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。汉纳斯在这个女人礼貌的邀请下坐下来，他就坐在这女人书桌的前面，从窗外远眺。他们公司那维护得很好的场地一直延伸到了草场和耕地的范围之外，在蔚蓝的天空下与天际合一。你知道他和谁一起吃午饭吗？或者去哪儿吃午饭？
我恐怕不知道，他工作日志里也没有提到，因此这是他最后的一次约会。而且这很可能是一次私人碰面，而不是公共午餐。他这样做可不太寻常，但也不能说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，因为他每年在约克都有四到五次类似的紧要关头的会面午餐。
我懂了，很纳粹嘟囔了一句，我看到过照片，他真是个勤奋的生意人。
是的，非常勤奋。
我曾经为那些所谓的生意人打过工，他们那种人在早晨工作，中午有饭局，然后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就用于醒酒了。但麦斯威尔不是那种人，他要他的员工一天八个小时都精神饱满的工作，而他自己就带了个好头。
那么他失踪之后呢？
我们和范兰根先生维持着这个公司，我们维系了两年，随后麦斯威尔太太将他卖了，我们现在是西考戈纳大集团的一部分。
什么？
汉纳塞张大了嘴巴。
什么大集团？
西考戈纳集团。尽管我们在贸易中仍然沿用着麦斯威尔农业用品公司的名字，因为这个名字的知晓度对市场营销更有利。这就像劳斯莱斯现在由宝马公司接管一样。
我明白了，
但是你仍然可以买劳斯莱斯车，因为劳斯莱斯还是劳斯莱斯。
没错，
但西考戈纳这名字，它这是意大利文，意思是欢，
一种会生小雏的鸟，但其实这是个荷兰公司。我猜想切利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，因为他最不喜欢外国的玩意儿了。但是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些事儿呢？难道麦斯威尔先生出现了吗？是的，他的确出现了，但也只是出现了。你读一读明天的《约克郡邮报》就知道了。不过我告诉你也不妨，汉纳塞对这个女人说，根据她桌子上的名片，她叫布兰达·卡希尔，是公司的人事助理。当他知道那扇一只紧锁的门被打开的时候，汉纳塞注意到他的脸色苍白，张大嘴巴，两眼发愣。汉纳塞回到了米克拉格巴警署，这地方离那古老的通向中世纪的城市的大门不远，这也就是哈利赫斯伯被砍头示众的地方。他敲了门走了进去，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信件夹，然后走进了耶利奇的办公室。他问耶利奇，荷兰警方是否有关于西考格纳组织的回复。他们说有回复，老板。耶利奇打起着说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消息，但还是有些信息啊。这是个很有名的组织，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啊。他40年之前就开始起家了，当时的创造者开了家加油站，时间正好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吻合，因此为了纪念这件喜事，也为了感谢他的意大利籍的妻子，他将公司命名为西考戈纳，意大利语的意思是欢。是的，我自己找到了答案，这是西考戈纳组织背后的家族的名字，因此不太可能是范兰根，对吗？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警官，带上你的衣服，我们要开车出去。我们？是的，我们要去瑞奇蒙德，去拜访一下瑞奇蒙德山庄那不太讨人喜欢的女人。这位曾经名为劳拉·麦斯威尔，现名为劳拉·范兰根的女人，身材矮小，但脸上的神情镇定坚定，眼神冷冷的。汉纳在想，正如许多矮小的人一样，她也是个铁娘子，但已经60出头，也许65岁左右。一头染过的头发表明她是个不向岁月屈服的女人，不仅是这头染过的头发，她脸上那层厚厚的粉底更是将她的这种性格显露无遗。这女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汉纳塞和耶利奇，而且也不掩饰她的敌意。汉纳塞给她看了看证件说，警察。这女人吸了一口气，有事吗？我们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哦，当然，还有范兰根先生，要是他在家的话。是的，对方开始显得很紧张。他在家。艾略克和劳拉·范兰根在他们的客厅接待了警官们。 这间房间比麦斯威尔家的客厅稍微小一点，但他明白了弗兰克·麦斯威尔的话的意思。范兰根的家装饰得非常的豪华而舒适，让人感到他们是不惜工本的。很大在想，他们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也不必窝在几个有限的房间里，而在夏天他又能这样。汉纳塞警官坐在宽宽的长沙发上，对这个女人说：范兰根夫人，我们发现了你丈夫的遗体。寂静无声，范兰根夫妇相互对视了一下。艾雷克·范兰根脸色苍白，好像一下缩下去。好，他说，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，对吗，范兰根先生？汉纳塞看到范兰根有些防备的情绪，露出了马脚，他立刻开始了发问。他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范兰根太太愤怒地说，同时对她的丈夫怒目而视。是吗？那得由他来决定。什么都别说。这女人快言快语，而艾利克·范兰根好像还是畏畏缩缩。你可是暴露了自己了，范兰根太太。怎么暴露？你的话就表明你和丈夫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我的话表明不了任何问题。我可以理解你的敌对情绪，汉纳塞说，朝他周围看了看。是啊，你会失去很多。比如说，所有这些东西，这漂亮的房子，这装饰，这些物品，等等等等。可为什么要害怕失去这些东西？因为你原来的丈夫被谋杀了，他的头部遭受了重击，连颅骨都破裂了，然后他被勒死了，然后他被放到了一个大家都认为已经紧锁了多年的房间里，但有人一定是发现的钥匙，而不让大家知道。他被某个人或某些人放置在那儿，而这个人或这些人与荷兰的西考格纳俱乐部有关。这俱乐部好像是西考格纳组织的一部分，而这组织为范兰根家族所拥有。因此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？范兰根站起身走到了窗边，仿佛他希望此时的自己置身于好几英里之外。劳拉·范兰根继续瞪着他。我们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一封火柴，汉纳塞解释着，从西考格纳俱乐部带来的火柴。傻瓜，劳拉！劳拉·范兰根尖叫着。蠢猪，蠢蛋！艾略克·范兰根转向汉纳塞说：我想我兄弟可以将企业查尔斯的企业还到查尔斯的女儿手中。我兄弟是个令人敬重的人。
闭嘴！
劳拉·范兰根发出了嘘声以表示不满。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兄弟是个好人，如果他不愿意脱手的话，是很难逼他放弃的。他以很好的诚信将其买下，他住在荷兰，去打官司向他索回这企业，又费钱又费事，但保尔是个好人，他会归还的。劳拉·范兰肯瘫坐在椅子里，他好像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一切。这样更好。艾列克转向他的妻子说，这样更好，我会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的。我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，但我是可以的。范兰根先生，汉娜塞像背台词一样对他说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不要随便的将自己也牵扯进去。我们的关系很亲密，艾列克·范兰根说，但我不知道他会那么做。他指着他的妻子说，他将他的丈夫骗回家，然后在我工作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在一天工作的结束后到他那儿去一趟。我去了，她丈夫已经死了，死在大厅里了，他杀了她。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了，我一时不知所措，但是你帮他藏你的尸体是吗？是的，他说他发现了那扇紧锁着的门的钥匙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将它放在那里，以后有空的时候再将它移到别处。我就按他说的做了。我好像无法拒绝这个请求，尽管我知道这是错的，但我们从来没有再将尸体移到别处，即使我们将房子卖掉的时候也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将它卖给陌生人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眼不见为净。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被发现的。他卖了房子，卖了企业，我们搬到这儿，过着极其舒适的生活。劳拉·范兰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她依旧注视着自己的丈夫，她没法相信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那天晚些时候，应该说是挺晚的时候，劳拉与艾列克·范兰根分别以谋杀罪和阴谋杀人罪而受到指控，并被拘留了。这两个罪人正等待着第二天早上在约克城地方法院的审讯，而这只是漫长的法律程序的第一步。
此时汉纳赛也回到了家，喂着他的杂种狗，还给他做了点训练。然后他就驾车来到了斯格尔顿的村庄，一栋一半是木质的房子里。汉纳赛坐在厨房里，伸出手握住桌子对面那苗条的40多岁的短发女人的手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而是听着楼上10多岁的孩子杂乱的脚步声。最终一切都平静下来了。路易斯·德阿克对乔治·汉纳斯说：总算安静了，我们上楼去好吗？
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，作者霍克等，选编阿荣，编译吴妍妍等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